们现在，我们刚才从法律，我们从政策说到法律，从法律说到科学，从科学说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学呀、啊，是吧？地质学，现在又涉及到气象、
对
气候，
对对对，
真的是生态，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它是
个
大的生态系统，它是系统工人。
对，那我现在就是说，您现在到武汉来啊，就是也应该也看了一下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东湖的这个保护或者东湖的这个境况，您觉得跟滇池相比有没有什么近似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提出建议？
你们这个东湖呢，因为这个天阴，我没有到现场去看，但是据这个报道的嘛，因为我的文章跟你们这个文章是连贯在一起，
对对，可以，
就在我这个包里面，就是那个南方周某报道了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你们这个东湖呢，现在就是说跟那个滇池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就是说那个房地产把这个东湖围了一个部分。围起来搞房地产。
对，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对，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其他的一些污水的问题。
对，排污的问题。
那现在整个昆明整个城市啊，跟这个滇池的关系，比如说昆明的排污管道，它的这个整个的地下的这个水的管道有没有进行改造？是不是还是往里边来排放？
现在呢正在改造。
正在改造。
对，
还没有完全的。
没有完全改造。
我曾经看过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一个数据，他说，就是他是按照武汉来说的，他说即使东湖的这50年之内都没有继续排污进去，就靠他自净的能力要恢复到原来的那种水质的话，还得50年，就即使现在没有新的污染进去的话。所以我们会发现像污水这样的治理啊，污染容易，但真的是治理起来
治理挺难，
真的是治理起来非常非常难。
其实我发现就是环保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东西，但是我很不高兴的一点就是，虽然我是自华院的学生，但是我了解的根本没有那么多。我很想知道，就是你白天你要围着滇池，你要一圈一圈的来巡视，那你是利用什么时间来掌握那么多的知识吗？
我从小在滇池边长大，我对滇池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
那些
理论性的东西，对吧？
对，
还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您是怎么样去自学的呢？
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你首先要弄清这个道理，要弄清这个道理，你首先就要知道这理论。就是讲到这个安全的保护了嘛，什么是专家，什么是权威，人不是，人是在陆地上生活的一种动物，那个金钱豹是在地下生活的一种动物。所以说那个金线包才是真正的二块的专家，不是人。
相信那个动物它本身的。
对。
跟着那个动物就能找到。
哦对。
就能找到。
哪里有那个金线包，哪里就有二块。但是没有金线包的地方，再你大的龙潭，再你大的河流，它不存在啊。不存在。
这个我没有长知识，我们现在知道怎么样去找这个地下的这个二块。
对对，要找这个二块，就是因为这个动物呢，它是生存在这个暗河里面的一种，而且这个暗河的空间要大，不是那么小。空间要
大。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谈了很多的东西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学科的门类。那我倒是觉得，我想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因为你是资环学院的学生，你们资环学院你觉得你们现在学到的就知识，专业知识，就按照这个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些东西来比较的话，你觉得你们现在学科设置是不是科学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学更多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问一下主持人，这挺有意思的。
就是首先，因为我没有上过很专业的课，但是就我目前了解我们专业的科目设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跟就环保方面差的还是有点远，就很少缺少像
张老师这样，就是从完全从实践的
那种，
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去谈这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我跟张振强现在在一起，就是理论跟实践的结合。
是，你跟他坐在一起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个意思是说，张老师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但是你跟他坐在一起。基本上真的，我说实话，我真的有点意外，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说您会通过自学方面就是有这么多的理论性的这种东西的了解，真的我这个是真的是特别出乎我的意料。我现在愈发的发现，要做好环保工作或者要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的话，的确我们还需要特别多的东西去学。
对，有你一定要用硬的功夫。
对对对。
这个滇池保护下来，就除了这个巴黎以外呢，就是靠这个滇池这个动物。它这个动物它不是说 只是啊，他这个动物，你说他在水里面生存，他是吃什么东西？这个任何一般人，你们
都没有办法去。
你们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
他吃什么？他是不是就是喝那个矿泉水长大的？不是，他不是，他不是喝那个矿泉水就可以长大，而是他吃了一种那个鸟。你们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地方有没有那个燕子。
燕子，
就是飞的那个
燕子。
对，燕。那个我们云南挺多这个燕窝了嘛，吃人吃那个燕窝饭。
应该是雨燕吧。
哎，燕，对，野生的一种燕。它那个早上哗飞出来，它是一种蠕动里面的动物。它跟这个鱼，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
共生的一个。
对，一个共生的一个生物链。这个燕子它的这个燕窝是一种营养价值挺高的一种植物用品，然后它这个粪便悄悄就在这个蠕动里面就在那个岸上，为了掉下去就掉在那个地下这个暗河里面，就被这个鱼吃掉了。
明白。
它就是这个燕子的粪便就是那个金线鲃的饲料。
那这么多，其实您跟我说了这么多，其实真的在我们印象之中就构建了一个特别神奇的，
对，
特别值得向往的一种，
对，
那种自然的生态。而现在其实恰恰是您要保护的是，不能让房地产的开发破坏了这样一种就特别和谐的这样一种生活的这种生态的这种环境。
对。
那么我们现在谈几个阶段了，已经谈了就是您的这个之前的一段经历，然后呢谈了这个您努力的方向和现在获得的一些成果。那么最后我想还有一个阶段，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特别年轻的一些学子，那么刚才我没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最后我想您能不能就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比如说我们作为自环学院的学生，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资源，我们应该加强自己哪方面的修养，哪方面的这个学习，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展望，我们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这个大学生这个发展的前途很大职位很大，但是呢，我对你们的要求呢，就是我希望你们了嘛，就是要搞环保，这个环保是需要多方面的、很深的这个学问的，很多的学科的，不是单纯的。我欠你们了嘛，就说你们要搞这个环保，不要跟着人家的屁股走，不要学人家，要独创。什么叫独创？就说我四条，第一，别人不敢做的，你们就坚持去做；第二，别人不方便处做的，你们就坚持去做；第三，别人不想做的，你们要去做；第四，别人根本就不可能去做的，你们一定要去做。
我突然发现张老师您这四点啊，就是特别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运动品牌的一些宣传理念。
对，
比如说没有不可能，
对，
是吧，这凡事皆有可能。
对，
就是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说实在，如果三四十年之前您做这个事情，如果那个时候我来去评判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不可能，我可能真的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不可能。
对，
其实张老师一句话就让我觉得肩上的责任非常的重。
对，
其实张老师的用自己三四十年的这个经历来向我们证明了怎么样把一种不可能变成一种可能性的东西。 对吧现在我们看这个大概时间也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那我想是不是给同学们那个多留一下这个同学们提问的时间。我想这个里边应该有很多，我觉得您的这个一生，如果我是电影导演的话，我肯定会选择拍一部纪录片或者拍一部电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张先生生活经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我自己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
那你就先近水楼台吧，你可以先问。
好，我可以先问，就是你的一天24个小时的时辰是怎么安排？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我这个一般就是6点半起床，七点钟就这个洗漱完毕了，8点就准时出发，就是行路坚持。
巡湖，
行护滇池，护是保护的护，行是巡查的行。
走路还是走路还是？
在近距离的是走路， 但是如果要绕这个滇池一圈了，就是要坐车了。如果是发现了紧急的情况，就是要租车包车，把这个车包过来，两百三百里跟着我走，我要去哪一个地方，你就必须给我送到那里去，就是这样的保护滇池。
这个那个成本投入非常大，
挺大的，每天最少要50元钱，平均下来每个月开支这个2000多块钱，不能少这么多。像租车呢，像租车，而且我保护环境不是固定在滇池，会去到西双版纳，去到土耳，去保护那个天然雨林，保护那个亚洲象，这些都是媒体报道过的，在现场看到我保护这个亚洲象的，是真的。像那个投资就更大，像我第一次得到了这个十大民间环保级出身，我得那个奖，钱不止投到那个西双版纳去，就是用到那个租车可保护那个亚洲象，去跟那些老板，那个橡胶老板跟那些贪官斗，把这个钱给斗掉了。现在还是欠的债，还欠的债。
就是您所获得的所有的奖励，您都一分没有留给，
没有用，
全部都用在环保事业上。
对，全部用到这个环保上，还记账，还欠债，现在还欠债，每年都欠债。
每年都欠。
对。
请问张先生，您认为环境保护的法律存在哪些不足？法律在环保中的作用有多大呢？
这个法律的作用是挺大的，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比如说这个环境保护法，它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就是说对这个保护环境做出贡献的，要给表彰奖励。但是这一条这个法律了嘛，从来在中国就没有执行过。
如果这个真的执行了的话，那我觉得张老师应该是有更多的力量去在做自己应该做的这种事情。其实这不只是奖励的问题，其实这应该是国家对环保应该有一个
认可
的问题，应该有一个认可。对，而且我相信这个钱如果是放在您这儿来用的话，一定会放在这个保护局那儿用，应该会用的这个有更多的效果。
是啊，他同时这个法律的嘛，它有很多期限。他每种这个法律，他是把这个权力下放这个给县级单位，这个是不对的，我认为是不对的。
哦，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您现在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事实上这个县级的单位，它既是一个比如说 GDP 的一个受益者，一个经济的受益者，它又是一个环保的一个组织者。事实上这两个东西有时候有冲突的，
就是冲突，
那就很难了。
对，
那就很难了。你一方面要我保护环境，一方面我要去负责这个经济发展，那你说这就两方面就打架了，这个真的对的。您提的这个法学院的同学要注意，法学院同学要注意。
对，
以后等你们要到这个修改这个法律这个部分的时候，要记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建议。
这个是不对的，他不能把这个法律这个下放到县级。
对。
他应该是灵活一点，就说是由政府就可以了。
对
对,
对，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垂直管理嘛。
对 对, 对，
应该有一个垂直管理的。像环保这种东西跟地方经济是有冲突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上面的部门，
上
一个
上面
一个垂直性的管理。 对, 对，
好，下面这位同学问题非常有效，他说您有没有培养小张最小的愿望，就是对于我们零八零九零年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
领导
培养怎样的小张
院
长？
后继有。
这个如果大同学们愿意，那个是挺是最好的了，挺好的，我愿意。
但是不用改名字啊，是吧？不用吧？
对，不用，只要大家认可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有个培养小张院长的计划的话，您会怎么去培养？
可以培养嘛？比如说你们可以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跟着我，到我们云南滇池去，可以让你们学到你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对，学不到的东西。
其实不仅
是天线吧，就是整个环境都可以学到。
其实我们这个学校里边每一个院都有一些像暑期啊，这个社会实践活动之类的。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要再申请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现在有一个点儿啊。 对吧？现在这个在云南那边应该有一个点。
对，有，还都你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都有。
对对对，那挺好，那真的很好。
可能像那种绿洲环保协会的同学可以考虑。
对，可以，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对。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他是想问，请问张震翔，现在你成为改变中国人物之后，你的生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从精神上说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从个人的生活上呢，他没有多大的改变。
哦，好，下面这位同学的问题是这是我们这场座谈的一个要点。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您一样，把每一个湖、每一条河都保护得一丝不苟，那经济发展的 GDP 必然会受到影响。就是您认为怎样去寻找一个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点？
因为环保跟经济发展呢，实际上它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是完全可以和谐起来，协调的发展。比如说你们的东湖，你们的东湖这个应该是要把它保护起来，而不是应该要把它占为这个房地产，因为这个房地产的价值它没有这个湖泊的大，所以这个房地产实际上它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搞房地产，但是不一定要去占领东湖。我认为这个经济发展是应该是在这个环保的前提下，这个确立这个可持续发展，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出路。
这个问题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在于什么呢，他总觉得你保护环境就不能开发，不能开发就不能够赚钱。但是我想很多人其实误解了一个问题，其实环境污染很多情况下不是赚钱和不赚钱的问题，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转移支付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污染了，事实上是有人受害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那种清水，没有那种碧水蓝天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害了。
对，
只是说你赚的那个钱是我们失去的那个钱，那个在心理学上叫零和游戏，你没有赚，我也没有赚，就像我们打麻将一样，我们打一晚上没有多出一分钱，即使你赚了或者我赔了，对吧？或者我赚了你赔了，打麻将一样嘛，对不对？你赔得到我，我赔得到你。事实上，这个靠污染是没有办法发展经济的，只是说有一些受害者呢，他的那个东西没有真的是赔偿他。这个我们可能是在理解这个经济发展和污染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去体会这样一个问题。OK， 继续。
哦，好，下面这位同学的问题就很具有人道主义了。他说，西南大旱对滇池影响大吗？您那里的百姓生活的还好吗？
这个大灾之年，滇池沿的有很多村民已经是这个起水了，但是他们是就是说这个在富与富当中的这个贫困户，所以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照顾。
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贫困户来着？您说是富？
等于说这个叫花子，他插在那个老板的当中，人家才从外观一看就那个钱不是老板，实际上他有些是没有钱的。
明白了，明白，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流行话，就是有些人是被小康了，
对，
就是跟一群富人住在一起，他可能在这个区域里边，可能国家觉得他不需要扶贫，但事实上他可能有很多的生活问题。
他就是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条件。他今年遭了这个大旱灾，是湖里无收的，急收了就是说他下半年的这个生活，他就会断粮，现在是断水，下半年他就断粮了。这样的叫插花户，
插花户，
对，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不是有困难当中有个插花户，典型的那个插，他现在就出现在我们。
所以像这样一批人的话，是可以说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落。
对，
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
对，他被那个有钱的人影响了。
看来我们今天讲座已经取得一些成效。这里就有一位同学说，他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组织暑期实践活动，能到滇池来找您吗？在有限的一段活动时间内，我们能为滇池真正的做些什么？
你们到滇池去，可以做很多工作。首先你们去了解滇池，认识滇池，也可以去这个看滇池，你们可以知道这个滇池的美，你们可以享受去滇池，你们可以学到很多 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可以丰富了你们的知识，丰富了你们的知识，你们以后搞起这个环保来，你们的这个这个功夫，这个资本就有了资本了。
对对，至少说话有底气。
对对，
法律的武器我有，科学的武器也有。
对。
好，这位同学说，张老师您好，您说希望我们不要做别人做过的事，环保也一样，要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对。
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新开自己的一条路，前人没有做完的事怎么办？
这个我不是要你们去做那些做不完的事，是叫你们说这个世上的吧，只有这两种人，一种就是说只有做不成的事的人，这是第一道。第二道是没有做不成的事，
就是说，就是没有做不成的事，
哎，
只有做不成事情的人。
对对对，就是个道理。我说的是这个。
哦，好，这里还有一位同学想问，就是说您在保卫滇池的活动中投入了您自己所有的精力，那对您的家庭，您是不是有一些遗憾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肯定是亏了我一人。为了大家的幸福生活，所以只有牺牲了这个事情。
就是说，虽然今天晚上有句话没有说，但是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中午我在聊到他大女儿情况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可以保卫大家，但是我却保卫不了我的小家。”
念吧。
张叔叔，请问您最近生活还好吗？还会有人找你麻烦吗？希望您的生活幸福。
谢谢同学，谢谢。
那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祝福。
对，就是我这张纸您拿着吧，当做我们李大先生对您的祝福。
好，
这个蛮有意义的。
好，谢谢。这个珍贵的礼物。
大家对于如何拥有一个绿色生活，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让我们最后再感谢一下两位老师对于环保的精彩解读。让我们有请两位老师接受我们诚挚的敬意。